那么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说你今生修行证的涅槃，证的涅槃，佛的这种 大波涅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把业都空掉，那当然就不受报。那除了这两个情况的话，都是要受报。阿罗汉当然他在灭尽定当中啊，他是不他与空性相应，当然这个时候不会有受报的情况。但是他从灭尽定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也都是要受报，所以业作已不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业作已不失的时候，我们平常就好好注意我们这个念头。当你念头起来的时候啊，就很注意每个念头就是一个业。你今天念头思维佛法，在你心中就是不断的在被这个清净解脱的业。那么我们随着我们的念头它起贪嗔痴，这个念头在同时呢，就是在栽培这个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业。那这个业种子啊，它决定要受报的，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好，所以你当我们起这个恶念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提醒自己这个业作已不失的道理。好，你今天起这个念头，这意味着同时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已经成就了，那么只是等待了你未来时间缘到了去承受的果报。那你这个念头起烦恼念头你不去对治，那就意味着你这个地狱恶鬼的畜生的果报是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那么而且在你念头升起的时候当下就已经成就了，那么就等待你未来去受报，因为这个业是作业不是的。所以从这个业果决定业生长广大，业不作不得，业已作不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业果的这个总相。所以呢，我们在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住坐卧这个身口意的三业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谨慎。因为你也知道，造这个善因得到可乐的果报，造恶因得到不可乐的果报，怎么样对应的关系你都知道了，然后你又知道这个业果的总相，知道业果决定的道理的话，那么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口意三业你就会特别去注意了，就不会太过于放逸了。好，那么这是第一段讲到思维业果总相。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林师。
反正慈悲就是业增长广大，它的原因就是种性相续嘛。
种性相续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动机有关系。好，就是我们讲到后面第二段黑白页讲到轻重差别，讲到说它的动机，还有他所对的境界，还有他与他这个内心的相续等等都有关。好，就越心越近越相续的哈，就越动机，比如说同样的护持大众，他的这个内心只是说为了这个运动而已，那么这种业，他那个业是很卑劣的。那么如果说他今天护持大众的这个内心的动机是为了使自己跟大众成就无上菩提而积极资粮的话，那么这业就会增长广大。这个越心和这个动机，这个越近的话来说，境界比如说他面对的三宝的境界跟面对的人又不一样，他今天供养是个乞丐，他的这个业只是少许的这个福报，那么他今天供养的是一尊佛，那么他的业是会增长广大的，因为这个佛这个福田，所以他同样的供养的这个行为，那同样的动机，同样的心了，供养佛的话他的业是会增长广大的。好，那么第三个呢，约相续，他在这个造这个业之前的这个思维和之后的这个相续啊的这个长短，也会使这个业会增长广大。就像这个经典里面有个例子啊，他说啊，有个人供养这个比丘僧团一串的葡萄，那佛陀告诉他说啊，你供养这个葡萄这个功德啊，事实上等于相当于说别人一个月当中不断供养这葡萄的功德，这串葡萄的功德。为什么？因为这个农夫啊，他在供养这个，他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发心了要供养这个比丘僧团葡萄，所以他这一个月当中不断的去观察这个葡萄的成熟啊，到底没有在那个地方观察，然后等待。他一个月当中这个念头不断的相续的，就是想要说供养这个比丘僧团葡萄，所以说当他一个月供养葡萄的时候，表面上他只有供养一串葡萄，但是呢他的业增长广大，他事实上他的功德呢就相当于说一个人 每个月当中不断供养比丘一串葡萄的功德是一样的。哦，这对业相续来说，哦，这业会增长广大。那同样的道理，造恶业也是一样啊，越心越近，越相续，越心在造恶业的时候无惭无愧，这个时候业是会增长广大的。哦，那么越近，今天面对的是父母师长三宝的境界，那么业也是会增长。哦，一样的杀生的事情，业是会增长的，哦，也广大的。那越相续来说，造了业之后，还不断念念的随喜，我当初造了这个业多好，多么快乐，不断的随喜的话，那这个恶业也是会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我刚讲的总现相熏的这个情况之外，另外那个越心越近越相续，也都会使这个业的增长还广大。好，有这些情况。好，还没问题。哦，好，下课。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附表17面，好，55页，好，附表第17，好，附表第17，思维业果之理。那我们上堂课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附表？因为我们把五恶五痛五烧讲完了，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对峙当中，第一个最要紧的就是思维业果的道理，然后透过业果的道理的思维，那么使我们去断恶修善。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业果的道理，哦，这个善，比如善造善因会感到到可乐的果报，造这个恶因会感到到痛苦的果报。我们对于这种道理要真正能够理解，要能够真正能够接受的话，能够承担的话，还必须要有个先决的条件，哦，就是我们要深信因果。要深信因果之后，这个时候在思维这个业报的差别相，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才有力量。所以在上堂课当中，我们已经讲过思维业果的总相，就包括业果决定业增长广大，业不作不得，业已作不失。从这四门当中思维业的总相，那当我们透过这四门的思维之后，我们对因果的道理，因果决定这样的道理能够真的认可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第二段的个别思维这个业果的这个差别相貌，那这样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第一个总相的思维的话，但是思维第二个，很多人还是不相信，还是一样，哦，不能断恶修善。好，那么思维业果总相我们讲完了，那今天呢，我们从个别思维，哦，开始讲起。那个别思维的话呢，就分两段，第一段讲到黑白业。所谓黑白业，就是说这个不管黑业，哦，这个造罪业，哦，这个牲口的十，牲口业的十恶业。那白业呢，就是善业，哦，十善业。不管这个十恶业或者十善业一样，他们的相貌从因到果，哦，都有这底下所描述的同样的相貌。哦，那么正思业果，哦，那个这个业果的话讲到这个因，那轻重差别是讲到因，那果的话呢讲到它果的这个差别。哦，第一段第二段是因的差别，那第三段是果的差别。好，我们看到正思业果第一个，那在正思业果当中，在这段文呢，他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说，我们不管造善业也好，造恶业也好，就这个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就他自信来说，事实上可以分成四个等份，好，哦，由四个元素不同的元素所组合的。那么这四个不同的元素呢，就是事、欲、乐、家庭、究竟。就说你今天成就一个业，彻底的成就的话，那必须有四个条件同时具足的话，才能够成就，哦，这个所谓的这个业。那如果这四个条件如果不具足的话，那它所构成就是一种无记的业，哦，就是不增长的业。好，那我们看到这四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以这个杀生这个事情来做例子呢，哦，那就是来说的话呢，是的话指的是境界，哦，我们今天造罪的境界。那就杀生的话呢，指的这个境界呢就是有情，那么这个有情还是他有生命的有情，有情众生，哦，只要这个有情众生他还没有命断之前，那么这个都是构成所谓杀生的这个境界，哦，当然他已经命断的话，那他这个就不构成杀生，或者是说他根本没有生命的一个木偶，那这个也不构成所谓杀生的事，哦，这个杀生的境界，哦，第一个境界造罪的境界。
那造善也是，造善业也是一样，是。那么第二个呢，意乐，意乐就是说他在造这个业的时候，内心的这个想法，内心的转想。那意乐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是想，思想的想。那想的话，就是说他在造这个业的时候，内心对于这个境界有没有错谬的想法？好比说，他今天本来要杀张三，结果杀错了，杀到李四。那或者是说，他今天本来要杀这个，本来要杀这个小动物，结果杀错了，杀到人。那这个话呢，就想的这个事情来说，就会有错误的产生。那当然，我们要是各位有看过那个《再加贝兰》啊，那个错跟误是不一样。那错跟误各有各的这个判定的方法，比如说他今天要杀张三，张三跟李四在一起，那杀张三的时候一刀砍过去，不小心砍到李四，那就李四死的这个事情来说，他是没有罪的，他只是劫杀张三的这个方便罪，这个是误的情况。好，那这个是所谓意乐，第一个想的情况。那再来呢，想的那个意乐的第二个情况，就是说他的烦恼，在造罪的时候内心依止什么样的烦恼。比如说他今天依这个贪来杀生，或依嗔来杀生，或者依这个痴来杀生。比如说依贪来杀生，比如说像世间的人啊，他喜欢吃鸡肉，他就是去街上啊市场啊买一只活的鸡回来，然后呢把这个鸡给杀了。那这个就是一直贪烦恼，贪爱他的肉，所以来杀他。所以就一直贪烦恼来造杀生的罪业。那再来呢，一直嗔烦恼，像世间人啊，冤家相见啊，仇人相见啊，这个两个一见面啊，这个一言不合啊，就两个就拔刀就互相杀起来了，然后把对方杀死。这个呢是一直嗔烦恼来造罪。那第三个呢，一直吃烦恼，吃就是说不明白因果，一直吃烦恼来造罪呢，像这个世间人说啊，这个鸡鸭鱼肉是天下一道菜啊，这个是上帝啊送给我们的这个菜，送给我们的这个饮食，所以呢杀鸡鸭鱼肉是没有罪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天神啊赐给我们的给美好的饮食。那这样子的造罪呢，就是一直愚痴来造罪。好，那么这个是属于烦恼，那个造罪的时候的这个意乐当中第二个的烦恼。好，那意乐好讲完了，接着呢讲到第三个加行。加行就是说他动念之后，动了念之后呢，他到这个境界当中去造作这个事情，叫做加行。那加行的话呢，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自己做或叫他做，或者自己比如说自己杀人来说，自己拿刀去杀人，或者教他人去杀人，这第一种分别。那加行的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他以什么样的方法来造杀生的罪。比如说他今天拿刀子来杀人，或者他今天拿绳子来勒死人，或者他今天拿毒药来毒死人，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这个都属于加行的内容。好，那加行就是说他整个造罪的这个过程。好，那最后造罪结束的就是最后究竟。好，究竟就是说比如说就杀生来说，他这个所杀害的众生最后因为他这个杀生的行为，这样的加行最后命断，那对方命断的话呢，这个时候就构成所谓的究竟。那比如说今天呢、有一个人他某甲杀了某乙，那某乙呢没有现场马上死，送到医院之后急救，一个礼拜之后不治而死。虽然说他现场没有死，是一个礼拜之后急救才死的，但是他今天某乙的死是因为某甲的关系而死的，所以这个还是一样构成所谓的究竟。好，那这是最后想谈论到这个业啊，善恶业到底有没有圆满的成就的，就看究竟。那如果究竟的话，当然业就很重，不管善恶业都是一样。好，那如果说有加行的话，只是没有究竟，只有加行，那罪就轻一点。那要是没有加行，只是内心的意乐，这个内心啊达到妄想，想要做杀生的事情，那这个罪又更轻。所以从轻到重，有这样的次第的分别，意乐、加行、究竟。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一个月一个夜啊圆满的成就的话，必须从事他所造罪的境界，所造业的境界，还有呢他内心的意乐，还有他这个身口的意的加行，乃至这个事情究竟的成就，有这四个条件共同组合成的，才能够构成一个圆满的一个业。好，所以这是正思业果。那就是这个后头这段呢，主要就是在说明这个业，所谓我们讲造业，造业这个事情当中，究竟是由哪几个元素，哪几个条件所组合而成的。我们透过这样去了解，像这样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业到底有没有圆满。好，这第一个。那对，当然一方面了解这个业有没有圆满，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防微杜渐，因为你知道心有意乐才有引生加行，那么加行最后才会产生引生究竟，所以呢我们如果不希望说我们这个罪业到达究竟的情况，当然最前面的意乐，它意乐一升起的时候就恐怕要遮止，因为这意乐就是内心的动机啊，想造罪的动机，如果没有遮止的话，很容易的碰到心结就进入加行，那么加行一不小心就入于究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业的这个成就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应当防微杜渐。好，这第一个正思业果。第二个呢，讲到轻重差别。轻重差别就是说，这个在造业，虽然说同样的业都已经圆满的，那同样都是圆满成就的业，但是呢这个业有重的业和轻的业，它是有不同的。好，那这个分为这个五点来说明这个业的轻重的差别。第一个自信，自信的话是说他所造罪的罪的这个本身的自信。我们还是以这个造罪来说哈，造善业也是一样，造罪的自造他所造的罪的这个本质称作自信。那这个自信的差别怎么说呢？比如说就身口七支，这个十二业当中身口七支来说，那是前重于后，就杀盗淫，这个业比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这个业还重，尤其这个杀生的罪又比偷盗还重，那么偷盗罪又比邪淫还重，这个一层一层的，前重于后，那就是自信的差别。那再来就这个意业的话来说的话呢，贪嗔痴来说的话呢，厚厚重于浅浅，贪烦恼一那个贪烦恼所造的罪，比不上一嗔烦恼所造的罪，那么一嗔烦恼所造的罪，又比不上一痴烦恼所造的罪。比如说今天就像我刚才讲杀鸡这个事情，他今天因为只是贪爱他的肉，一贪烦恼来造罪的话，那这个罪在这个贪嗔痴来说，这个贪烦恼所造的罪是最轻的。那如果说他今天看到这个鸡很讨厌，看到然后拿那个乱刀砍了、啊、砍死他，那这样子的话呢，一嗔烦恼所造的罪，就比如说他只是为了他吃他的肉而造罪，那还要重。好，那再来呢，一痴烦恼所造的罪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造这个事情无罪，没有过失，那这个罪更重。所以古人说啊，破戒还不可怕，怕是怕破戒。破戒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犯了这个一直贪烦恼，犯了这个邪淫的罪，好，那这个是破了戒。但破戒固然罪很重，但是破了戒啊，这个见解的戒那罪更重。什么是破戒呢？比如说他造这个邪淫的罪，他又认为说啊，反正是两情相悦啊，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何必看得那么严重？这种破戒啊，不明这种否定因果的道理，那这个罪啊更重。那破什么破戒？就是因为他痴烦恼，那些痴烦恼所造的罪啊更重。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啊，那个宝讲到那个宝莲像比丘尼，他一个比丘尼犯了这个淫欲，破了根本罪之后呢，他还说啊，这个非杀非盗啊，我也没杀人，我也没偷盗别人东西，这两情相悦啊，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邪见一升起的时候，当下从他的女根当中啊就升起猛火，结果他当下就堕到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去，所以那个痴烦恼罪啊是特别的重。那这个意业的，当然意业的话，那个意业是造罪主，然后所以说意业他那个罪啊是最重的，然后呢这个业三支当中， 贪嗔痴厚厚重于浅浅。好，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自信的差别。那第二个呢，讲到想的差别。想的差别呢，就是讲到动机，他造罪时候的这个动机。比如说，同样杀人来说好了，他今天依这个善心跟不善心来造罪，那个罪是差很多的。不善心就是依恶心来造罪，比如说他很恨这个人，结果呢把这个人杀死，这个罪很重。那第二个情况呢，他一直善念来造罪，来造杀生，怎么样呢？比如说像这个世间的安乐死，他看到就说，比如说他看到这个魔甲，看到魔乙啊，在那个地方躺着啊，很久啊，很痛苦啊，怎么办呢？就给他注射这个毒药，让他赶快死掉。那他这个死，他这样那个内心的想法是善良的，是想解除他的痛苦。但是呢，就杀生这个事情来说，他还是构成杀生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一直善念所造的罪，仍然是杀生，只是说他这个所造的罪，比起人家说那个以恶心啊，拿刀砍死的那个罪啊，要轻。好，但是就杀生这个本质来说，意乐家庭究竟全部都圆满的，好，是意乐家庭究竟全部圆满，只是业有比较轻。好，所以这个想讲到他杀生的时候这个动机。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烦恼发动了，我们要造罪业，那发动了烦恼要造罪业，但是内心啊无惭无愧啊，那个时候造的罪业特别的重。要是你今天因为动了烦恼，然后去做犯戒的事情，你在做犯戒的事情的时候，内心还有惭愧心，知道说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只是一时的失控。那是这样想法的话，去造作罪业的话，那这个罪固然是有，但是呢，比起那种无惭无愧的这种想啊，那罪要轻多了。好，所以我们都不是圣人了，我们都可能会有造罪的时候，或犯戒的时候。但是呢，要紧的是你在造罪或者犯戒的时候，内念的心呢、啊，不要觉得无所谓。好，这个想很要紧啊，它对我们对未来啊，这个业的这个轻重啊，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想，第三个呢，加行。我讲到他这个造这个业的时候的这个方法，我们还是举杀生来说。那就杀生来说，他的这个加行呢，比如说今天他杀一个人，他只是一刀就把他砍死，这是一种加行。那第二种加行呢，就是他今天杀一只蚂蚁，然后这只蚂蚁把他抓过来，把他脚一只一只的剥断，然后那个头啊，这个四肢一只只砍掉，然后内心呢、啊、很快乐，看到蚂蚁在那边痛苦挣扎，内心很快乐，然后慢慢的凌虐这个蚂蚁，让它慢慢的死，这是第二种加行。那虽然说就境界来说，这个蚂蚁的这个境界是比不上人的境界，但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加行啊太严重了，所以他这个罪啊还是非常的重。甚至有可能超过他的杀人，比如说他一个杀人的人罪还要重。比如他今天杀人，他只是内心的一时的冲动，并不是那么强烈的用恶心，他杀了人，或者过失杀人。那这种情况比不上说他今天以极恶的心、啊、然后慢慢的凌虐一只小动物，然后把他弄死的这个罪。所以第三个加刑。第四个呢，处，讲到这个造业的这个境界。这个处所，那这个处的话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事的情况了哈。那这个处的话呢，比如说，就这个任何的这个善业恶业都是一样，这个三宝和父母的境界啊，在这个境界当中造罪或者造善业啊，这个功德啊或者是过失啊，最强大。比如说在三宝当中。在三宝，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寺院，你在寺院当中护持大众，这是身宝，那的福报啊不得了，福报非常的大。那相反的，我们今天来到寺院，面对的这个修行人或面对出家人，去恶口，然后来凌骂的出家人，那一样三宝的境界，但是造了罪啊，造的业却是恶业，那么恶业是非常的重，因为你面对的是三宝的境界，纵然他是个凡夫。但是他是视线个三宝的境界的话，我们在他境界当中造罪的话，这个业都是非常的重，所以是第四个处的这个情况。那对父母也是一样， 好，在父母的这个境界当中，孝顺父母的人福报最大。相对的呢，要是不孝父母的人呢、啊，他那个罪啊是最重的。对父母三宝这个处这个境界是最重的。那第五个呢，讲到对治。对治就是说这个造罪之后的事情了哈。那前面这个自性想家行处，这都是说他造罪的过程。对治的话是说他造完罪之后，他这个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这个对治？那他如果有对治的话，好、哦，并没有念念随喜的话，那当然这个业啊，比如造恶业，他有对治，并没有念念随喜的话，那这个业就会慢慢的折损，哦，不会那么强。那如果他造了恶业之后，不断的内心的在起随喜心，不断的意念，不断的起欢喜心，那不去对治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业就不断的增长，就业就比较重。好，再讲到这个对治的这个情况。好，那这个讲到这个轻重的这个差别。那关于这个轻重这个差别的话呢，这个自性想家行处，哦，第五个还有一个十，这个第五个补充个，这可能少打个哦，处的下面应该再加个十，哦，时间的十，好，哦，十的话就是说。他长时间的这个，他在造业的时候，这个是不是长时间的串习，那这个属于时的情况。好，有时候我们可以举个例子的哈，在这个《杂宝藏经》里面举个例子，他说有个在古印度佛陀时代啊，在拘留沙国啊，有个国王叫恶生王，罪恶的恶，那生命的生，恶生王。那么有一天呢，他看到他宫殿里面的花园呢，哈，有只金色的猫。那从这个花园的东北角啊闯进来，然后呢一直跑到花园西南角，消失不见了。那看得很奇怪，哎，这个怎么会有金？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金色的猫呢？而且这样又跑不见了，他就很惊讶。结果呢，他就叫人呐、啊，在那个猫消失的那个地方，花园的西南角，猫消失的那个地方挖挖看，看到猫跑哪去了。就一挖，哎，挖到啊，有三个大的铁罐子，那三个大的铁罐子里面呢都装满了这个钱，这个钱币，哦，他很高兴啊。结果呢，他又继续挖，哎，挖挖，哎，哇，过挖挖，哎，又是一样，挖到三个这个大的这个铁的容器，哦，铁的坛子，然后里面装满了钱财。他这样一路挖挖挖了五里啊，五里路的长都是这样，哦，三个，哦，这个坛子铁的坛子里面装满了这个钱财。他这个内心非常的高兴了，啊。那这个结果，这个王呢，他就去这个金色啊，问这个迦旃延尊者，问这个尊者说啊，哎，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这么大福报，福报现前呢？结果那个迦旃延尊者就跟他解释说啊，在过去91劫之前呢，啊，那个时候毗婆尸佛出世的时候，先帝释佛当中毗婆尸佛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个比丘，在毗婆尸佛坐下一个比丘，他有天到城里去呢，他跟大家讲啊，拿着钵啊，跟大家讲啊，说这个啊是个这个功德具，我说这个，就是你要是啊能够那个拿钱呐，啊，那个丢进那个钵里面，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那这福报呢是任何人夺不走的，好，这功德法财啊，任何人夺不走。那结果呢，这个刚好有一个人呐，啊，他从山上砍柴回来了。从山上砍柴回来的时候，他听到这比丘这么讲，他心中很高兴。很高兴的时候呢，很高兴的结果，他就把那砍柴啊所赚的这个钱，就三个铜币，啊，丢到那个比丘的钵里面去。丢了之后呢，念念随喜，非常高兴。那从他布施这个地方到他家有五里路的长时间呢，啊，他念念啊一直很高兴，一直在追的啊，我刚才那个布施的事情啊，太好太好了，我得到了这个大的福报。一直想着想，想了五里，然后到五里外他家的门口的时候，他还是很高兴。然后呢，最后遥遥的对那个比丘一顶礼，顶礼完了之后，然后就这样进去了。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这个念念的随喜，所以说就感到我们刚刚讲的那果报，五里啊都有这种 这个一罐罐的这个钱财，三罐的这个钱财。那这个讲到十，就是他长时间的串习，他在无理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不断的串习这个业，这个善业。所以呢，他那个业成就的时候，这个善可乐果报就非常的殷重，就非常的殊胜。同样的，我们要是造了罪业，实际上不断长时间的这个串习呀，好，不断长时间串习的话呢，那这个当然业就很难了，就是很难忏悔了。我们看有的人啊，比如说有的人他拜忏拜了一个礼拜，马上就见到瑞相。为什么？因为他当时造业的时候啊，心没有那么殷重，或者是说他当时造业的时候，很快的就去对治他，就没有去念念的随喜，所以他的业还不是那么重，那所以很快的就能够忏悔清净。那有的人呢，我曾经听过有个人啊，他一天啊拜十部八十八佛，拜了一年，业还是没有忏清净，为什么？当然有可能拜佛的时候心不诚，也有可能的哈。但如果说心很诚，但是还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可能是当初他在造业的时候实在太蒙力了，造那个罪业的时候啊，实在太蒙力了，所以在忏悔的时候就非常的难。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都难免会有造作罪业的时候，但是造罪业的时候是你在造罪业的时候，你的动机，你的这个你的意乐啊，就是你意乐你要有惭愧心。那造罪完之后呢，要用那个种种佛法的方法去对治它，去折损它，不要念念随喜，不然的话，同样一件事情，你心中的念头啊，意乐是那样的强，那最后呢，结果又不断的这个随喜，这个时啊非常的长，不断的随喜的话，那这个业啊，以后要忏啊就很困难了。所以当我们在看到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忏悔业障那么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知道啊，这个是过去啊，这个重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余报，也可能是花报，也可能花报或者是余报。那我们知道之后呢，就不要再继续造了，要赶快对治的。好，那么这是讲到第二段的轻重差别，好，这个业有轻重的差别。好，那再来呢，讲到果，好，前面两个都讲到因的情况，因的好有差别的情况。那果的话呢，讲到这个业成熟的话，决定受果报。那果报的话呢，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的果报。哦，实际上都是同样一件事情的哈，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这个果报的这个情况。那果报的话呢，有三个：一个异舍果，第二个等流果，第三个增上果。好，增上果又叫士用果，士这个士大夫那个士大夫的士，那么用。用功的用，试用果，翻译的名称不同了哈。异舍果，好，我们还是以这个杀生来做例子来哈，这个比较刚好跟前面可以对应。杀生的话呢，它的异舍果报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好，这是异舍果，就是说它未来所成就的这种果报体，果报的身心，从尤其果报身啊，从异舍果。那这个同样是异舍果，三个道的异舍果，那它这个轻重还是有差别的。当它这个在造罪的时候呢，那个念头啊或者加行比较轻的话呢，它罪比较轻的话，它生长到畜生。那如果这个当初加行或者意类比较重的话呢，就那个异舍果报就是感召到恶鬼的异舍果报。那如果它加行或者意类最重的时候，它就感召到地狱的果报。就根据一些实地论分法，畜生，然后再来就是恶鬼，然后就是地狱，这个异舍果有差别。所以说同样做杀生的事情呢，也不一定就一定马上堕地狱，看他当初所造的业的轻重。所以比如他是因为善心来造杀生的，或愚痴来造杀生的，那可能就只是或心很轻，或者那么就可能只有到畜生而已。好，然后第一个异舍果，第二个呢讲到等流果。等流果的话呢，讲到他这个人生长到人中之后的这个余报，比如说杀生的事情的话，他这个三恶道受用完之后呢，接着来到人道当中的余报呢，就是短命的耳朵病，这个等流果。那等流果的话，有第二个解释，就是说他这个等流习性，就是说 他过去一生喜欢杀生的人呢、啊，下辈子做人，哦，或者做人的话呢，他还是一样很喜欢杀生，这种等流的习气，哦，这个也是等流果。好、哦，那另外可以讲愚报，这个也是属于等流果。那再来呢，这个增上果，哦，增上果的话指的是说，他外面所受用的境界的好坏。比如说一个杀生的人呢，他从地狱恶鬼出生出来之后，他到人之后，他愚报是短命多病，好，这等流果。那他增上果呢，就是第一个外在的气世间呢、啊、非常的丑陋，非常的不庄严。你看有的人他生长在一个国家，那国家像那瑞士啊，就像公园一样，非常的漂亮。那、啊、有的人生长在非洲啊，那个地方啊简直像恶鬼道一样，这个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这个很可能就是因为啊，他过去杀生的这个愚报，一种增上果。那或者是说，他这个杀生的这个增上果，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所受用的这个饮食啊，哦，非常的不好。好、哦，这个食物或者是这个水啊，水质非常不好。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越到末法时代，我们这个众生的水质越来越差？因为这个都是杀生的愚报啊，啊、哦，过去先杀生的愚报，所以到后来我们这个血脂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根据经典里面讲到说啊，佛陀时代的这个水啊，哦，比起那个佛灭度一百年的这个乳啊、牛奶都还好喝，哦，有这样的差别。哦、那这个是讲到这个饮食的情况。那再来讲到药物那个药物啊也会越来越差，哦，越来越差。那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各位看中医。中医课就知道，你看同样一个中药，那古代的人用这样的中药能够治病，但是我们吃了之后呢，没什么效。当然，如果撇开医生的技术好不好，这个医术好不好不说了哈。如果说医生的医术很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杀生的愚报，因为我们杀生的愚报，所以呢，这个药物的这个力量，药力越来越弱。那古代同样的药，到现代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医好我们的病。所以你看现在的众生啊，那个药啊是越吃药量越重，哦，这个都是杀生的愚报。然后呢，饮食、药物等等的一些可乐的境界，它哦不仅质地越来越差，而且呢量越来越少。好，所以这个都是一样。所以说呢，饮食不仅越来越差，甚至到最后这个饮食到最后是对我们身体还会有害。哦，到时候饮食吃的应该对我们身体也有好处啊，可是因为杀生的愚报的原因呢，所以饮食吃下去之后对身体还有害，就说吃的东西，吃这个饮食啊，到我们身体里面不容易消化，很难消化，那很难消化呢，那所以我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不好啊，得了这种疾病，甚至啊有很多众生因为这个原因而这个短命，这个寿命呢就提早结束。那么这是属于增上果。那欲求果的话呢，是属于这个饮业所感的哈。那等流果跟增上果是属于满业所感的，好，这个我们附带说明一下。好，那这是黑白业，好，从因到果的这个差别。那再来呢，看到第二颗业门力大。那事实上业门力大跟这个第一道黑白业内容是一样的了哈，只是说它这个我们这个科判哦是那个。他的列论里面，他讲到说，讲到说这个修观的方法，在这个就是说在静坐的时候，哦，止静的时候修观的一个方法。那修观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我们断恶修善，尤其希望我们能够修善业。所以呢，除了思维黑白业的差别之外，第二个特别的思维这个善法的功德，怎么样修善法的功德最殊胜？那这个就是业门力大。那透过业门力大的思维，哦，使我们每个人啊，对这个修善的事情都能够非常精进。所以这业门力大主要是帮助我们修善业，身体清净心的。那业门力大的话呢，分为这个四门。第一个所依门，所依门就是说我们在造善业的时候内心到底有没有戒体，这个叫做所依门。就是说今天我们在造善业，比如说同样我们在修布施的这个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有这个戒体的种子，无戒也好，有戒体的种子的话呢，同样做布施的事情，也是同样，而且是同样的意乐所做的这个事情，境界也都是一样的哈。但是有戒体的人， 他同样做布施，他的功德啊远远超过跟没有戒体的人。那同样是有戒体的人，有比如有比丘戒、沙弥戒的人，比个五戒的人，同样做布施的事情，那他的功德啊远远超过他。比如说或者是我们拜忏拜八十八佛，一个人有比丘戒的戒体或者有菩萨戒的戒体，但他的那个有戒体的人，他这个修行的功德啊，同样拜一拜佛，同样的心态的心念来拜一拜佛，那么他的那个功德啊就远远超过啊一个比如说沙弥戒或甚至一个受五戒或乃至一个没有戒体的人。好，所以这是一直佛的圣言量啊来告诉我们说有这么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讲到所依本身有戒体的话，那造善业的话那个力量啊特别的强大，当然相对的造恶业也是一样的，天下事情都是公平的。在造比如说今天有菩萨戒比丘戒的人，在造恶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罪更重。比如说同样造同样的罪，同样的心态，别人可能只堕到畜生而已，我们呢可能要堕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这个世间的事情都是很公平的。好，所以我们要是依着这个戒体来造善业的话呢，好，那这个功德更殊胜。所以这个有受戒啊还是非常的重要。好，第二个呢，田门，田门讲到这个修善的这个境界。好，比如说布施，布施一个贫穷的这个布施一个畜生的功德，好，比那个福报了，比不上布施一个人的福报。好，那布施一个这个富有的人的福报，比不上布施一个贫穷人的福报。因为贫穷人他是有需要嘛，富有的人他不需要，他无所谓。好，所以布施贫穷的人比布施富有的人福报更大。然后呢，辗转的说啊，好，布施三宝的福报最大。好，那三宝当中又有差别，声闻缘觉菩萨佛，好，一厚厚胜于前前。好，布施这个福报啊是很大。所以我们做香灯师，做香灯的人，我们福报最大。以前那个老法师在高，他跟学员讲说啊，梁医师啊，你要想啊，这个做香灯啊，就是等于当佛的侍者啊，当佛的侍者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好想，有道理。就是本来做啊，有点起烦恼啊。然后听他这样讲，我觉得对，这个做佛的侍者啊，佛是最殊胜的福田。那做佛的侍者的话，这个福报是最大的。好，那当然做这个大寮福报也是很大，因为大寮面对的是僧众啊，僧宝的境界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都是很大的大的福报。好，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做一些事情啊，事实上都是一样，面对的都是三宝的境界。你今天以念护持三宝的心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福报都是很大。好，这讲到第二个田门所面对的境界。第三个呢，讲到依乐门，在造善业的时候依乐。比如说我今天在修布施的时候，我只是为了我身体健康，那就是身体健康。我们要拜佛来说好了，今天拜佛来说好了，我今天拜佛的目的是希望身体健康，那结果就只是身体健康而已，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今天拜佛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开智慧，那拜佛结果就开智慧。那我今天拜佛的目的是希望与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无上菩提，